好，弟兄姐妹平安。我这礼拜在预备灵修日记的时候，读到摩西，他脸上蒙着帕子，为了使人不看到将被者的结局。经上记着说，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敞着脸与神面对面。当时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心中非常有感触，因为现在每个人脸上都蒙着脸面口罩。我和怎样盼望哪一天我们真的可以面对面的相见啊，这是和怎样美好的事情。就好像读经一样，如果我们心中蒙着帕子，我们读不明白。人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我们中间若有隔阂，我们若是蒙着一个帕子，我们无法彼此认识与了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时候是没有隔阂、没有帕子的，没有心存芥蒂，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敞着脸，神乐意以他的脸光照我们，神乐意让我们认识他。在进入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恩典主，你，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赐给我们人生那美好的盼望，同时你也告诫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不配做你的门徒。主，我们何等的软弱，但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除去，靠着圣灵的帮助除去一切的软弱，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的挺立起来，可以奔走前面的路程，要得到你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主，我们来仰望你，把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亲自向我们众人来说话。主啊，使我们的心因你的话语欢喜快乐，使我们的心里面的黑暗、一切不蒙你喜悦的，因你的话语被除去。主，我们就向你向上仰望，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一开始讲到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他说这个话对我来讲并不为难，原文的意思说，我不断的重复的告诉你们，我都不觉得麻烦。什么事情要重复不断的讲？保罗一定是觉得这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他说与你们是妥当的，对你们是有益的。所以保罗说，我不断反复好像唠叨一样的讲给你们听，我觉得不为难。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保罗所要说的话。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讲的，他说有一名数学教授雇了一艘小船去游江，在船上这个教授就跟船夫聊起天来。教授就问船夫说，哎，你会数学吗？他很想跟人家聊数学。船夫说，先生，不会，我不会。教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所听到的，怎么会有人不会数学？数学这么有趣，你怎么可以不会呢？那教授又继续问船夫了，那你会电脑吗？船夫说，先生，我也不会啊。教授听了就很感叹，很摇着头就说，连这些都不会。他说，你的人生的目的已经失去六分之二了，你失去人生目的的六分之二。说到这里，天空忽然飘来一片黑雨，吹来强风，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了。船夫就问教授，先生，你会游泳吗？ 教授愣了一愣，就回答说不会，没学过。全部就摇摇头说，那你的人生目的还要失去六分之六了。人常常喜欢拿着自己的标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是不是？我的快乐应该是你的快乐，我认为的快乐应该就是你应要得到的快乐。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很独特的三观，我们的生活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华人有一套自己的幸福的想法，要觉得这个样子它才叫做幸福，那个样子才叫做成功，你的工作要这个样子才叫做有前途有出息。所以我小时候很想画画，我想做画家，我爸爸说没出息，将来没投入，你一定要去学电机，电机是未来的主流。没想到到这个时代电机已经不是了，所以我的女儿他们都学艺术，现在艺术大放光芒。所以我们那个年代，他们把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把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有出息的想法强加在我们的身上。人就是如此，那样的房子才叫做房子，讲出去才有面子。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里头，就渐渐的接受也认同自己文化所形塑出来的三观。于是人与人之间开始有了比较的心态，你羡慕别人成功，你羡慕别人的幸福，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人生就没有意义，你就不快乐。可是如果达到了呢，你的快乐又非常的短暂。你纵使你达到了，你的快乐又非常的短暂。弟兄姐妹，我们快乐，你快乐吗？你的快乐长久吗？我们会因为什么而快乐呢？今天保罗说，弟兄姐妹，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说，我把这话告诉你们，对我来讲一点也不为难。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快乐的秘诀。所以腓立比书三章一开始，保罗就劝勉腓立比信徒，你们要靠着主喜乐。可是靠着主喜乐不能只是口号，我们不能每天喊我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可是要怎么靠主喜乐？它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你要怎么能够办到？所以在第三章的一到十四节里头，原文有两个字跟看有关。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看来思想如何能够靠主真正的喜乐。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两点大纲。第一点，世界看粪土是宝贝；第二点，门徒看耶稣是至宝。第一个看，在第二节当中的防备，保罗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行自割的。他用了连续用了三次防备，而防备这个字，它原文有注意看的意思。你们要注意看，注意看什么？注意看，注意提高警觉，去防备那些犬类。 犬类我们都知道，狗对犹太人来讲是代表不洁，所以就是防备那些不洁的人，防备那些作恶的人，心里邪恶，活在黑暗中不断犯罪的人。你们要防备那些忘形自割，在当时的教会有人坚持，特别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坚持肉体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要防备这种错谬教导，在真理上错谬的人，你们要防备。所以综合起来，这些人就是肉体受割礼，可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受割礼，他们的心是不洁净的。这类的人只注重表面的东西，外面看起来很敬虔，可是他们里面的生命是邪恶的，是败坏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这类的人就像这样的经文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说，他称这些人叫做倚靠肉体的人。所以倚靠肉体的人有怎样的特点呢？也就是第四到第六节保罗所提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看重出身，他们看重身份，他们看重背景，他们看重成就，他们以此来夸口，而且他们要认为他们把这个标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保罗说要比这些外在的东西，他绝不输人。论背景，他第八天受割礼，在严守律法的犹太家庭出生和成长，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是南北国分开的时候唯一跟犹大支派在一起的，所以用句国内的话，他叫做根正苗红，他是犹太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血统纯正，所以他不但是背景强，他成就也高，所以他是法利，按照律法来说，他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严守律法又是爱国的，按照侍奉神的热心来讲，他是迫害教会的。保罗他偏激到一个地步，他用伤害他人的生命来对付他信仰上不能认同的人，把他们捉拿下监，把他们赶逐出去，他们觉得这个叫做侍奉神。所以保罗他铲除异己，尽力维护他所认为的传统，他想上帝一定会喜悦这样的侍奉。按照律法上的意义，他无可指责，他的生活行为很严谨，挑不到一点的毛病，所以他严以律己，更是严以律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倚靠肉体的人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你会觉得，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倚靠肉体的人会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他的标准才是标准。这是过去的保罗，他倚靠肉体，但他也深受其害。因此保罗对腓立比，为了腓立比的教会，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你们要防备，你们要注意的看啊，你们要注意的看啊，你看看这些代表什么，这些代表的肉体的标准，这些代表的世界的标准，世界把这些东西看作宝贝，看重你的身份，看重你的背景，看重你的成就。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些东西看为重要，把这些看作是我们人生努力的目标的时候， 这样的人生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难道我们要把我们的喜乐，我们要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这上面吗？保罗说，注意了，你不要看错了，这些你以为有益的，你在拼命努力的，其实反而会成为你认识基督耶稣的损害。所以这几年教会间充满了成功神学的迷思，我听过这样的教导，他说神爱他的儿女，所以神不但要他的儿女富有，还要他的儿女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开最贵的名车，最好的工作，最优渥的待遇，神要我们得到的样样都是最好的。对神的儿女来说，没有一样事物是过于太好的，因为我们都是万王之王的儿女。听起来动不动人，好动人，但是这是成功神学的教导。上帝爱你，所以他一定会让你成功。上帝爱你，他怎么会让你生病？上帝他爱你，所以他不会让你贫穷。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相信神乐意赐福，神希望我们成功，对不对？现场大家说对对。这样的教导很迷人，因为人毕竟不喜欢吃苦，人谁喜欢贫穷呢？不会有人喜欢吃苦，不会有人喜欢贫穷，所以一下子就趋之若鹜，蔚为风潮。不过我们若以为神所说的丰盛的生命是这种物质的丰盛，基督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丰盛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以为这种丰盛是物质上的丰盛，那你的误会就大了。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在乎什么？人的生命在乎在神面前要富足。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成功神学的教导不但不是出自于真理，而是教导人贪财与贪爱世界，把世界的标准包上一层属灵的糖衣，所以让你不易察觉，你渐渐的吃了就上瘾了，最后让你渐渐失去爱父的心，非常的危险。这就是保罗他为什么要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反复告诉腓立比教会，因为那是世界在强调的东西，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注意的看，你们要提醒。所以面对那些依靠肉体而夸口的人或事，保罗不但叫我们要防备，他更点出了人生真正应该要追求的是什么，那种快乐才是永恒的快乐。那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去追求的呢？第二点，门徒看耶稣是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第二个看，这是信主之后的保罗他的价值观转变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观转变了，他人生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和意义改变了。以前他一直为了追求世界而活，他夸耀自己的出身，他夸耀自己的身份和成就， 但现在不是了。他现在看明白了，基督才是人生真正的需要。所以这种看让保罗明白了，如果以追求世界为生命的目标是有损的，是为赔上自己的生命的。只有以基督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才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这是一种醒悟。过去保罗他是依靠肉体的人，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但他现在不依靠肉体了，他希望大家包括他自己都跟基督一样。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种转变？他本来是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他依靠肉体，靠肉体而夸口的，但他现在希望大家都跟基督一样，并且他以基督为夸口。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有了这种认识，保罗就竭力竭尽全力的去得着他。我想我们都有努力去得着我们喜欢或渴望东西的经验，我想每个人都有，你们都有曾经为了自己的奋斗的目标努力过，竭尽全力过，是不是？为了得到那个东西，你拼尽全力，付上代价。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那时是新兵，每个人要背着 3.5 公斤的武器步枪，要通过500公尺的障碍测验，你只要测验不过，你就有苦日子过。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啊！第一关要翻越2公尺的高墙，背着3.5 公斤的步枪，翻越2公尺的高墙。很多人第一关就被刷掉了，翻不过去。第二关翻过去了，好不容易过去了，体力已经耗了一半了。第二关是爬10公尺的杆，爬杆，所以很多人又爬不上去了，又被刷掉了。第三关跳水坑，第四关走独木桥，第五关匍匐前进，第六关扔手榴弹，各种整得你七晕八素的阻挡你前进的测验的障碍。测验当天第一名的奖赏是什么？你可以跟连长一起坐吉普车回营区，你可以跟营长一起坐吉普车回营区，其他人呢走五公里的路回营区。你听到这个奖赏觉得如何？你们觉得如何？三种反应。第一种，不屑一顾，不屑一顾，觉得平常特讨厌连长，有什么好坐车的，这有什么荣耀，不想，所以不努力比赛，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也不会得第一名，所以呢觉得自己的体能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呢这怎么样呢，那我就求60分就好，只求60分。第三种，就是为了这个荣誉拼尽全力。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觉得你是哪一种？第13到第14节，保罗就是以比赛为例，他拼尽全力，他专注前面，他不会被背后的事情拉扯或分心，为了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呼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要得奖赏。什么奖赏？什么奖赏？ 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得到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拯救。不但如此，他更要我们去得到他，得到他。所以圣经当中用婚礼当中的新郎与新妇来形容到达终点的结局。新郎迎娶新郎迎娶新妇，新郎就是基督，新妇就是教会。基督与教会，丈夫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他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丈夫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彼此相属，互相的拥有。丈夫得到妻子，妻子得到丈夫，这是上帝要给他儿女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对上帝给的奖赏不屑一顾。人间的奖赏或许没有什么，但你千万不要对上帝要给的奖赏不屑一顾啊！平常上帝也蛮讨厌的啊，这种奖赏不要，我不愿意努力，千万不要如此。也千万不要做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就好了，60分及格就好了。弟兄姐妹，没有这种基督徒。上帝说不冷不热的怎么样？上帝不要，他要把他吐出去，他不想要这种人。还有什么？他要你为了得着基督竭尽全力，他要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这是他要的。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去得着基督呢？第一个，第九节，要努力的在他里面。刚才经文里头提到说，我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己，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我们有资格在参加的比赛里面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是因信基督耶稣。我们什么时候失去的那个信，就什么时候失去了比赛的资格。所以这场信仰的比赛，从信心开始，从信心结束。所以我们要非常的专心，持定我们的信心，一直到终点标杆。这是第一个，你要保守自己常在基督耶稣里面。第二个就是第十节，要活出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经文里面讲到的认识与晓得这两个字，不单只是脑袋上的知识上的理解，而是在生命上把你所认识的基督活出来，与基督耶稣一同受苦以至于死，如此能够经历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这讲起来好抽象，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举个例子来说，我现在捏我自己的手，我现在捏我自己的手，弟兄姐妹，你可以感受到我的痛吗？感受得到吗？啊，感受不到。如果你说会的话，那我就很害怕了。你们感受不到。可是如果今天 我打你的小孩，我今天打你的小孩，我霸凌他，我打他，请问在父母亲在现场的父母亲，你会痛吗？会。为什么？我又不是打在你身上，就像刚才我捏我的手，又不是捏在你身上，为什么你会痛？我打你的小孩，为什么你会痛？因为母子连心，因为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因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有关系，孩子受苦，父母亲也受苦。这种亲密而且紧密的关系，可以让父母亲感受到孩子的痛，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紧密到亲密到一个地步，你能够感受到基督耶稣所受的痛。基督耶稣为什么？他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的苦，他手上的钉痕，勒旁的枪伤，背上深可见骨的鞭痕，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苦，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这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人的罪，他承受了锥心刺骨的痛。所以当我们的关系与他紧密连接的时候，我们也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我们也会为那陷在罪中的人，我们会悲痛。我们会看到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基督耶稣的痛心，这叫做与他一同受。所以保罗期望与基督一同受苦，他希望他跟基督耶稣的关系能够紧密的连结，以至于他能够去体会到基督耶稣为罪人所发出的悲怜，并且他愿意为罪人承受的苦楚。保罗不是要基督徒自虐，弟兄姐妹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他不是要你自虐，他要基督徒能够知道，我们不能只是期望跟基督同荣，一起得荣耀，但是你却不与他一同痛苦。就好像夫妻一样，你只能在好的时候一起相处吗？不好的时候你就分开吗？不会。我们期望与基督一起同荣，共享荣耀，但是同样的，我们要与基督耶稣一同受苦。所有与基督耶稣合一的人都会一同承受这些羞辱，从人而来的羞辱，从罪人而来的伤害。但基督耶稣他透过受苦战胜了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他为我们承受这些苦楚，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生命。所以当你与基督一同受苦到一种地步以至于死，他就会叫你经历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为主受苦的经历，那么我们就很难去体会主为我们受苦时的挣扎和痛苦了。你不能明白他在克西马尼园为什么他祷告到一种地步会汗流如大洗地一样，你不能体会他在挣扎什么。我们如果不能体会我们主的痛苦，我们就很难真正认识这位为我们最受苦的主。 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为福音受苦、为教会受苦的经历以后，我们就会开始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主了。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与神同等，我们在讲过腓立比书二章时候提到他与神原本是同等，但他愿意谦卑自己，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耶稣知道上帝差遣他来到世上乃是他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他要替世人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使人因着相信基督耶稣而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能与上帝和好。虽然耶稣知道在十字架上的羞辱与苦楚他知道的，但是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受羞辱，他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愿意代替我们承受从天父与天父分离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主受苦？这是我们活出基督的一个过程。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教会而受苦呢？这是我们活出基督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愿意为主而受苦的时候，就显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求主帮助我们，这世界看粪土为宝贝，但门徒当看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到你面前，你给我们的是何等样的奖赏，你把自己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当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我要得着基督，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荣耀里能够与你合而为一。主，我们感谢你，但主，我们也知道在人的世间我们必须与基督一同经历苦难。主啊，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何等的软弱。可是我们知道主，这是我们必经的过程，求你来加添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与你一同承受从世界而来的苦难。主啊，叫我们能够靠主喜乐。主，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这也是我们能够喜乐长久的秘诀，愿你帮助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